大家好。接着我们看第二篇，第二篇就是改过之法，第三篇是积善之方，这两篇是重点重心。那用佛经的方法来说，第一篇是序品，是序文；第二篇、第三篇是正宗，最后一篇称为流通。我们用三分来看这四篇文章，文章的旨趣大致上就明了了。立命之学懂得明白了，要从哪里下手呢？一定要从改过下手。人既不是生来就是圣人，怎么可能没有过失呢？孔子说过则勿惮改，这个意思就是说啊，有了过失不怕改，要有勇气改过，要有决心，要有毅力来改过。所以了凡他把改过的这些道理方法教训他的儿子，小小的过失都要改。我们一般人因循得过且过，疏忽的小过失，小小的恶念没有把它看重，于是小过失养成了大过失，小的恶念慢慢养成了大的恶念，后果就不堪设想了。现在我们来看正文，第一段是讲改过之因。避祸纳福是人之常情，可是吉凶祸福决定会有预兆，这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文章一开端，了凡引用了古人的记载，春秋朱大夫见人言动，一而谈起祸福，靡不厌者，左国诸暨可观也。春秋时代也就是在周朝末年，王室衰微，许多诸侯啊，对于周天子都是阳奉阴违，各自都有私心，发展自己的势力，所以春秋是一个动乱的时代，动乱的社会。那么孔子生在这个时代也是感慨万千，那个时候的诸大夫们，大夫是国君诸侯的助理助手，大概像现在政治组织里面的部长总理，都属于大夫这一个阶层的人物。他们见的人多了，学识经验丰富，看到这个人的举止，听听这个人的言语，一而谈起祸福，亦是猜想啊，猜想他们将来的吉凶祸福都能够说得很灵验。这些事情在《左传·国语》，《左传·国语》都是左丘明的著述，诸暨像《公羊传》《谷梁传》许许多多的记载，我们都可以明确的看到，这就是说明吉凶祸福它是有预兆的。大都吉凶之兆，明乎心而动乎四体，大凡吉祥和凶险的预兆都在心里发出根苗反映出来，虽然根苗是由心里发出来的，但是会表现到全身的四肢上，所以人心里头存的善念恶念所造的善恶业行是瞒不了人的。你能够欺瞒于人但是你瞒不了有道德有学问的人这种人你瞒不过他，他真的是一眼就把你看穿了，看到你的心坎里去了。那么现在世间还有这种人，还是有这种人金空法师他一生当中就遇到好几位像他的老师方东美先生、张家大师、李扁担老居士，他们都有这个能力接触大众有时候偶尔谈谈某人的命很薄没有福没有寿，某人心地纯厚，积功累德，将来必有福报，他们也能够看得清楚明白，对于福薄的这些人都生怜悯心教他们改过修善，创造命运。法师在年轻的时候就属于这种没有福报短命的这一类的，但是法师肯学肯听他老师的话，所以老师特别的怜悯他，教他改造命运，自求多福，所以这些预兆都是非常的明显。那要怎么个看法呢？这里提出了一个原则，其过于厚者常祸福，过于薄者常进祸。一个人凡是偏在厚道的一定是常得福，而偏在刻薄的一定是常进祸，这是观察人的两个原则。 啊，你看到这个人心地善良厚道，待人忠厚，处处能替别人着想，这个人将来有福。如果他是相反的，心胸狭窄，起心动念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啊，对于自己没有好处的他绝不做，对人很刻薄，啊，这些人没有福报。纵然他眼前有福报，眼前有福报那是他命中的福，啊，虽然他命中的福不小，因为他的存心呢，不善，行为不善，他的福已经折了，折了之后还有余福。由此可知，他要是存好心行好事，他的福报一生都享不尽的，他的余福哦，子子孙孙一定都能够享受得到，这是事实的真相。俗言多欲啊，未有未定而不可测者，世俗人没有这个学问啊，没有这个尝试，眼光就像被东西遮住一样，就像是被白内障给障住了，你什么都看不见，于是就说祸福没有一定，而且没有办法预测，这是世俗人的看法。真正有道德有学问的人，他不是这个看法，他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自称和天，福之将至，观其善而必先知之矣，祸之将至，观其不善而必先知之矣。哦，一个人啊，能够做到极诚实，毫无半点的虚假，这个人的心就可以与天心相合啦。因此，能够用诚心处事处人，福自然就会降临。所以，观察一个人，只要看他的行为都是善的，就可以预知他的福就会来了。相反的，观察一个人，只要看他的行为都是不善的，就可以预知他的祸就要来了。这是说明福祸是可以预先知道的，可以预测的相当的准确。那我们能不能得到这个能力呢？答案是肯定的。在此地第一句话他就说出来了，自称和天。我们要想有这种能力，只要把这四个字做到就行了。我们以真诚起心动念，合乎自然的法则，天就是自然法则，不加以丝毫的意思在里面。丝毫意思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妄想分别，绝不加丝毫妄想分别在里面，我们就有这个能力了。心地真诚清净平等，这个能力就会现前。那么一个人的福报快要现前，你看他观其善而必先知之，你能够看得出来他的心善言善行善，对人厚道，我们就能够推想到他的福报快要到了。如果他的思想言行不善，我们就晓得他的灾难是越来越近了。这是讲小的，大的观察这个社会，观察一个家庭，观察一个团体，乃至于观察国家世界，没有不准确的。而这里面有道理在，有学问在，决定不是妄言。我们自己要晓得自己这一生当中，特别是将来的吉凶祸福，应当要从这个地方来反省，从我们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如果是纯善，自己可以肯定灾消福来。如果自己的心不善言不善，言是花言巧语欺骗众生，行为不善，自己要警惕哦，祸患灾难必定是一天一天的接近。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到国家到世界，无不如是，都是这样的。下面是讲改过的基础。今欲祸福而怨祸，人若是要得福要远离灾祸，这是讲趋吉避凶。未论行善先须改过，在没有讲到做善事前呢，先要把自己的过失改掉，这两句话非常重要。所以这两篇改过之法积善之方排列的顺序就是从这儿来的。我们没有谈行善积德之前，先要讲改过。为什么呢？因为过如果不改，改得不彻底，改得不干净，虽然修善，善里面夹杂着恶，那善也不纯了，善的功就不能够显著。因此改过是积善的先决条件。但改过者，第一要发此心，师古之圣贤与我同为丈夫， 彼何以百事可思，我何以一生瓦裂，单染陈情，私心不易，为人不知傲然无愧，将日沦于禽兽而不自知矣。但改过的方法，第一要发羞耻心。想想古时候的圣贤和我一样，都是男子汉大丈夫，为什么他们可以流芳百世，大家还要以他们作为师表榜样，而我为什么这一生就搞得身败名裂呢？这都是因为自己过分贪图享乐，受到种种坏环境的污染，偷偷做出种种不应该做的事，自己还以为旁人不知道，目无国法，毫无惭愧之心，就这样天天的沉沦下去，同禽兽一样了，自己还不知道呢。这里说到改过，了凡先生提出三点，第一个就是要发羞耻心，所谓知耻近乎勇，勇是勇于改过之心，所以他在此地第一句话说的，但改过者，改过的方法，第一就要发羞耻心。人能够知耻，他决定不会起一个妄心，动一个恶念，应当常常想到古时候这些大圣大贤，我们同样都是人呐。那个佛在经典里面也常常跟我们说嘛，我们跟诸佛如来原来同样做凡夫，都是做过凡夫，为什么他今天能够成佛成菩萨成圣成贤，而我们为什么不能呢？以这个标准来观察，我们这个羞耻心就发出来了。他们确实是百事可思，你看孔老夫子传到现在2500多年，释迦牟尼佛传到今天将近3000年，为什么这个世间不分国家不分种族甚至不分宗教，流传到今天，这个世间人还有许许多多的人都尊敬他们，接受他们的教诲，向他们学习，这叫做大丈夫。他们能够做到，我为什么做不到呢？人能够常常想有这个思维，就必定能够奋发自强。接着说我们自己的毛病，我何以一身瓦裂，这个瓦裂就像一个陶器破碎的一样，一文不值。我们的病是单染陈情，单是过分的快乐，染是染污。世界人当然在七情五欲当中，而不知道这个情欲不是真实的，这里面有乐啊，没错，圣人也不反对，但是你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换句话说，得不偿失，这个代价之大，如果不是佛在经教里面跟我们详细的说出来，我们怎么想都想不到。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这个代价就是六道生死轮回。如果真正搞清楚搞明白，才知道可怕，世出世间没有比这一桩事情更可怕的了。由此可知，圣贤人在这个世间也不能离开七情五欲，但是他对于情欲非常的淡薄，他的行为合理合法，理是一定有节度的，换句话说，他不能过分也不能不及，不及是不合理，过了分同样也是不合理。所以理讲节，节是节度。在古圣先贤的教育里面，家庭结婚生子，夫妇相敬如宾，他们都是有节度的，绝对不是纵情单染，绝不是这样的，跟现在社会不一样。所以他们家庭和睦，家庭有秩序，这一句放在前面用意非常之深，把我们凡夫的病根都说出来了。凡夫何以不能成为圣贤，病根就在此地。现在我们讲到最粗浅的地方，人欢喜七情五欲的享受，但是人更爱惜自己的生命，到了要舍的时候，大概七情五欲也可以能舍，但不愿意舍自己的生命，而且还希望自己要长寿，这也都是人之常情。你要使自己长寿，你就要在生活各方面要懂得节制。古人说的话没错，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你要远离灾祸，原意不能不谨慎，态度不能不谨慎。你要想身体健康，你的饮食起居不能不谨慎。今天许许多多的人希求健康长寿，他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中年以后身体就衰弱了，就是不懂得养生之道，也不明了素食的好处。 要知道啊，生活越简单越好。你看许许多的出家人身体都很好啊，吃也吃得肥肥胖胖的，他没吃肉啊。要知道啊，健康真正的因素是心地清净，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其实是饮食起居的如法，有秩序有节制啊，决定不沾染五欲六尘，你的心才会清净。一定要放下名闻利养，放下贪嗔痴慢，心地清净，这是健康的真因。一切随缘而不攀缘，这是健康的外缘。有真因有外缘，健康的果报自然就现前。沾染尘情，尘就是五欲六尘，五欲是财色名食睡，六尘是色香色声香味触法啊，这个东西一定要有节制，如果没有节制，纵情放逸，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一定会把身体给糟蹋掉。施行不义啊，不义就是不应该做的啊，无论是对人对事对物，一定要想到我应不应该做啊，说话要想到这个话我应不应该说。真正讲求修养的人啊，他懂得，他非常的谨慎。施行不义，为人不知啊，以为别人不知道，这就错了。古人说，若欲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就是你隐藏的再密，终究有败露的一天，哪会有人不知情的不知道的事情呢？傲然无愧，傲是傲慢，无愧是没有惭愧心啊，惭就是良心的责备，愧则是舆论的制裁。那么外面人来批评你，你不在乎，无愧就是不在乎嘛。我们今天讲脸皮厚啊，这样的行为将日沦于禽兽而不自知哦，这一句话我们要细心的观察。禽兽是三恶道，他的意思说你必定沦于三恶道，你自己还不察觉。佛的经上常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我们失掉人生，来生再得人生，这个比例啊很小，大部分的人都不能够得人生。得人生的条件是什么呢？啊，不仅是佛法啊，中国古圣先贤都跟我们说过，就像佛经里面讲的五戒十善，儒家讲的伦常道德五伦十义，你都能够做得没有欠缺，来生一定得人生。我们这一生能得人生啊，是过去生中我们的五戒十善修得还不错，这一生得的这个果报。但是这一生当中我们有没有再去做呢？那就要问自己喽。是之可修可耻者，莫大乎耻哦，世界上令人可修可耻的事情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这个意思是说，那些圣贤人原本跟我是一样的，他们今天做圣做贤做菩萨做佛升天了，而我们今天思想见解言行都不善，我们的前途将来是恶鬼地狱畜生，果报相差这太悬殊了。我们跟圣贤人比较起来，那真是可羞可耻啊。那有人问净空法师，法师您为什么学佛呢？法师的答复很简单，学佛就是学圣人，学做一个明白人，唯有明白才能够把自己的境界向上提升，跟现前呢过着诸佛菩萨的生活，将来则入诸佛菩萨的境界。我们学佛真正的目标在此地啊，这个身体现在还在，还没有离开，我们要把这个身体当作工具啊，多替社会众生做一些好事儿。现在人讲啊，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服务，为众生服务啊，这个身体是个工具。了凡四训里面来讲，就是改过修善，积功累德，为大众做个榜样。做榜样不能没有工具嘛啊，这就是一个好工具，而与自己毫不相关。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以其得之者圣贤，失之者禽兽耳，此改过之要机也。”啊，孟子说，一个人最大的、最要紧的事情就是这个耻字。为什么呢？因为小的这个耻字，就会把自己的过失尽量改掉，就可以成为圣贤；若是不小的这个耻字，就会放肆乱来，失掉人格，便和禽兽相同了。这些话都是改过的真正秘诀。 儒家讲知识近乎勇，你要能够得道，你就能成圣贤，你要是失掉不知耻，你就会沦落到禽兽恶鬼地狱。知耻是改过重要的一个诀窍，我们不能不注意。那么有一年，净空法师在美国休斯顿讲经，遇到一位蔡居士，他在那一边的学校里面担任教授在吃饭的时候呢，蔡居士就跟法师谈到这个问题今天社会动乱不安，要从什么地方来帮助大众回头。蔡居士他想到一个问题，就提到知耻这两个字。他说现在人之所以敢造恶业，带来社会的动乱不安，追究其根本的因素就是不知耻，所以今天必须要提倡知耻。法师听了之后很同意他的说法蔡居士那个时候就想出来要组成一个知耻学社。法师说很好啊，你去拟定章程，我会响应的。那么以后法师离开了美国，这个事情大概也就淡漠下去了。所以任何一桩好事啊，一定要有热心的人士去推动，能够在社会上寻找对于传统道德伦理还有概念的人听到还能够生欢喜心的人，把这些人集合起来成立一个社团认真努力的修学，大力来推动弘扬这是一桩好事情。第二，要发畏心，要发戒慎恐惧的心，因为知畏，知道畏惧才能够生出诚敬之心。畏是害怕这里面也含着有恭敬的意思。畏跟敬常常连起来用，所谓敬畏过去弟子对父母尊长，学生对老师都有敬畏之心，又敬爱又害怕如果没有畏心又不知耻，大家想想他还有什么样的坏事做不出来呢？今天这个社会知耻的人少了，敬畏的人也少了，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没有好好的教导。人不是圣贤，不是佛菩萨再来的，所以教育比什么都重要。而懂得这个道理，懂得这个方法的，确实是中国的古圣先贤在《礼记学记》里面我们读到建国居民教学为先再看看中国的历史自古以来一个政权的建立，一个朝代的形成，不出五年国家一定是治理作乐，教化人民这一个工作就完成了。所以改朝换代的时间乱世很短暂，很快就恢复秩序了。唯独在我们这一代这一代人很可怜也非常的痛苦。你看满清灭亡之后一直到今天，礼乐都没有制作，礼乐都没有颁布，这个时代将来在历史上就称为乱世。这是在中国历史上动乱时间最长的一个时期，人民的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往来无所适从。过去净空法师在台湾的时候，有人就去跟他请教在台湾一般的民间，父母过世了儿女丧服穿着孝服，而有的人披麻戴孝，有的人穿黑色衣服，就问法师这个合不合理那师父就说，中华民国建国到今天没有颁布礼乐，他披麻戴孝他是用清朝的礼，他穿黑色的衣服他是用外国人的礼，都可以用，因为现在国家没有礼了，人家用什么都行，都能行得通。你看过去时代帝王时代非常重视礼乐，穿的衣服不能够随便的穿，你是什么样的身份就穿什么样的衣服，士农工商都有分别，人家一看到知道你是从事哪一个行业的，你在社会上是什么样的地位地位比你低的对你一定要尊重，便于行礼。现在没有了，你看看现在总统跟老百姓都穿着一样的服装，在一块不能够分别，没有礼了天下大乱，社会秩序就没有了，这是在从前是绝对不行的。我们生在这个时代，我们向往古时候那种社会，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现代的现实，虽然别人不讲了，我们心里头要明白天地在上鬼神难欺，要知道天地鬼神都在我们的头上，鬼神和我们不一样他们什么都看得到，所以鬼神是不容易被欺骗的。 天地鬼神到底有没有呢？肯定是有的。有在哪里呢？我们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身体接触不到。不能说我们接触不到它就不存在啊，接触不到的东西太多了，不可以说它不存在。何况鬼神这些感应不但在中国人历史上记载的很多，就是在现代我们也常常在资讯报章杂志里面看到一些报道，那些报道当然都是事实，可是依然有许许多多的人不相信。这个也难怪啊，如果不是亲自经历的，别人讲的都不相信。到哪一天你有这个福分，你有这个缘分，鬼神被你见到了，你才相信。净空法师初学佛的时候哈，认识一个朱金咒老居士啊，这位老居士是对老法师非常的爱护啊，他的故事很多啊，常常讲故事给净空法师听，因为这些故事啊是他亲身经历的，是真的啊，不是编故事来骗我们。他曾经说啊，他的学佛的因缘，因为他是学财经，在抗战时间他是四川省的财税局长啊，管财税的。那么抗战胜利呢，他是浙江人嘛，他就做浙江省的财政厅厅长。抗战之前他也曾经在苏州做过一个银行的总经理。他说他的学佛因缘是在抗战时间，那个时候他住在重庆，有一天晚上跟几个朋友打麻将啊，常常夜晚两点多才散会啊，散会之后个人就各自回家了。那个时候虽然他地位那么高啊，但是依旧没有交通工具，走回去还是用走路的，不像现在都有车子了。那个时候走路，而且路灯很暗，这个现在人都很难体会啊。对年龄大一点的人来说啊，你这个知道了，你就能知道。那以前的路灯很远很远才有一个电线杆，而且路灯那个灯泡啊，大概是40烛光的，挂得很高，距离很远，真的是若有若无。深夜回去之后，他走回去要走很远呢，大概走40-50分钟的路啊，才能到家。他在路上走，他前面有一个人，也是那个时候走同一条的路，他在前面，他也没有注意到。那走了差不多将近半个小时，他忽然想到，看到前面是个女人，就想到一个女子单身怎么会在半夜深更这个时候出来啊？他这一想，立刻就寒毛直竖了。仔细看看前面这个人，他有上半身没有下半身，这就吓呆了。这一惊吓，前面这个人就不见了，就没有了。他跟这个人走在一起哦，走了半个多小时，绝对不是眼花，他真的是看到鬼了。他说他从这一天开始，他才真正的相信佛。所以学佛之后，他对那个鬼非常的感激，如果不是亲自遇到的，他说他一生都永远都不会相信。那么净空法师自己虽然这一生没有见过鬼，可是他曾经真正遇到过像《聊斋》小说里面讲的狐狸精，大概是他在15-16岁的时候啊，确实见过狐狸精，所以他相信那不是假的。他遇到这个狐狸精已经变成了人形，是男的不是女的，很多人都见过，在湖南衡山。那个脸啊，那个狐狸啊，狐狸精的脸啊，模模糊糊，五官还不太清楚，大概修行还不到500年啊，400多年。那么抗战胜利之后呢，师父啊他是回到家乡，那么家乡国亲戚也遇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啊，他们家乡出产米呀，那么收的稻米都运到芜湖去了，南京那边去卖。那么这个亲戚他有一船米是用麻布袋包装好，装在帆船上面，就在专船的时候看到有一只黄鼠狼啊，从跳板跳到船上去，船上的工人一次就到处找啊，找了很久都没找到，找不到大家以为是眼睛花了，那就算了，看花了就算了。那么这一船的米就运到了南京，运到南京之后，在下货的时候，忽然之间麻布包里头的米一粒都没有了，一船的米都不见了。大家都晓得这是黄鼠狼作怪啊，看到那个东西是真的不是假的，一船米就不见了。所以在南京逗留了几天，只好回家了。回家之后，这个米在他家的米仓里面一点都没少，不知道是怎么样得罪黄鼠狼，黄鼠狼给他开一个玩笑啊，没有损失啊，但是一船米他把它搬回去了，这是真正的事实。 所以世间之大无奇不有啊，不能说自己没有亲自见到就不相信。我们亲自见到的事情太少了啊，这些事情在香港也很多，在中国大陆就更多了，在外国也很多。所以天地鬼神难欺，我们欺骗人容易啊，欺骗天地鬼神太难太难了。无虽过在隐微，而天地鬼神实见临之，重则降之百殃，轻则损其献福，无何可以不惧。我虽然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犯错，但是天地鬼神啊，实际上就像镜子那样的照着我，把我的过失罪恶照得清清楚楚，过失重的啊，就有种种的灾祸降到我的身上来，就算是过失轻的，也要减损我现在的福报，我怎么能够不害怕呢？所以人要是懂得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敬畏之心自然就会生出来了。不为此也啊，不只是像前面所说的而已哦。闲居之地只是昭然，无虽眼之甚密，问之甚巧，而费干找路，终难自欺，被人驱破，不值一文矣，无德不灵敏啊，就是在自己家里面空闲的地方，但是神明的监察仍然是非常的厉害，非常的清楚。我虽然把过失遮盖得十分秘密，掩饰得十分巧妙，但是在神明看来，我的肺肝早被看透，马脚全都露出来了，到最后还是没有办法欺骗自己。若是被旁人看破，这个人就一文不值了，又怎么可以不时常存着一颗戒慎恐惧的心呢？前面讲天地鬼神看我们看得清清楚楚，这一段讲我们现前居住的环境，所谓实目所视，实手所指啊，尤其是现在的都市社会人口稠密，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有许许多多的人看到，我们掩藏的再密都没有用。那么有道德有学问的人，他一看就清楚了。所以啊，人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本着良心，本着天良，要畏惧舆论的制裁。我们造善啊，不愿意别人知道，我们造的恶希望别人都知道，别人指责我们，我们的恶就爆掉了嘛，这是好事情。他所指出来的我真的有错，我要接受，我要悔改，他指出来的我没有这个过失，我也很欢喜，就是被冤枉了。要知道啊，被冤枉了那是消灾消业障最殊胜的方法。所以不论别人指责是不是事实，我们都要存感恩的心。古人讲得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别人对我们的批评，特别是恶意的批评，若是我有，就要赶紧的改过自新；若是没有，就要更加的勉励，决定不要犯这样的过失，成就自己的德行。